为爱，擅长为人。因为爱，我们彼此相聚。欢迎收听《爱在人间》。
能改变人生轨迹呢，总是来自几次重大的抉择。选对了方向，努力才不枉然。欢迎收听由刘然为你带来的抉择的智慧。
有两个人从年轻时候就相携到都市去做生意，努力打拼之后各自闯出一片天。到了退休的年纪，两个人想想也辛苦了够久了，于是逐渐把生意结束，带着大把大把的钞票，准备一起回家乡养老。两人一路走一路计划该如何养老。一个说要盖一栋豪华别墅，里面要有全新现代化的设备，可以天天洗按摩澡，舒活筋骨，以便延年益寿。另一个也说要盖一栋豪华别墅，不过是要当成老人院，提供家乡的邻居老人一起来住，共同养老。他说这样大家有伴，比较热闹。说着说着，迎面来了一个白发老人，手上拿的一面钟正在等着他们。他们问老先生说：“你是哪个在等着我们的？”老先生说：“是呢，我是死神的使者，专门帮人敲最后一声丧钟。你们两个都只剩下三天的寿命，所以从今天起到第三天黄昏，我会拿钟锣到你们家门口敲。你们听到钟声，生命就结束了，准备去向死神报道了。”讲完后，老人和他白白长长的胡须就消失在天空中。两人不禁地愣住，好不容易辛苦多年赚了钱要享福，现在却只剩三天好活，真的是太可悲了。两人一心阑珊地各自回到了家。第一个有钱人从此不吃不喝，每天愁眉不展，细数他的财产，心情万分的不舍，心想：糟个账啊，只剩下三天的好货，三天那叫哪样嘞？他就这样垂头丧气，吃不下去也喝不下去，如同乔木死灰，脑中只盘旋的白须老人的话，伤心的等着老人来敲丧钟。到了第三天黄昏，他整个人已经身心枯萎，奄奄一息了。白发老人终于来了，拿着钟锣站在他门外敲下了丧钟。他一听到丧钟响起，立刻不知倒地死了。他似乎一直预期着这一刻的来临，时刻一到，即如预期般临也死亡的结局。另一个有钱人回到家里，心想：只剩下三天好活，我一定要动作快点，才能完成我的夙愿，盖一座老人院，贡献家乡。要做的事还很多，若不加紧安排，可能会来不及了。于是他找来乡长、建筑师、制造商、装潢公司、景观规划师，甚至医疗器材商，要求他们赶紧做预期预定计划的事情。他告诉他们：我要做出最好的品质，花掉所有的积蓄都在所不惜。有硬件设备还不够，还要软件。他想，于是继续计划，找来医疗护理团及社工人员，官方邀请函给所有孤苦无依的独居老人。这些事情让他忙得不可开交，根本忘记了第三天白须老人要来敲丧钟的事。第三天，因为他的热心奉献，乡长非常的感谢， 就在这天下午为他预备了一场大型的感谢茶会，所有乡亲都来向他致谢。茶会后，他也开了一场流水席来回馈，免费宴请贫苦的独居老人以及所有社工志工。宴席间真是热闹非凡，来往人潮络绎不绝。正当这人忙得他热闹的宴席时，白须老人依旧出现了，在他家门外敲响了丧钟。只是老人敲了好几声，等了又等，似乎没得人听见，也没得人注意。老人敲了半天，也看没得人理他，只好走了。这个有钱人过了好几天才想起老人要来敲丧钟的事，纳闷的想：白须老人怎么失约了？难道是诈骗集团来哄骗我？就这样，他迷迷糊糊地告别了死亡的约会，延续了燃烧。朋友，与其心理站在指引我们的命运，形成我们的宿命。癌症病发可以证实，与其自己痊愈呢，比与其自己死亡呢，存活率高得多。与其痊愈者求生意志高昂，怀抱希望，大大提升了治疗的效果；与其死亡者自己先判自己死刑，医疗效果大打折扣。思想决定命运，悲观的想法带来黑暗的宿命，因为他们自己主动下死神集结；乐观的想法带来光明的命运，因为他们自己主动下死神说再见。故事里的两个人做了很好的对比，悲观的人心思老在自己的悲伤上打转，消极的预期让他主动下死神靠近，乐观的人心思则放在为别人付出，意外呢让他下死神说了再见。是那样力量让命运转变，改变原有的轨道，从黑暗转向光明呢？其中关键之论就在于付出。由于为别人付出，所以无私；于是，由于无私，所以忘我；由于忘我，所以跳开了原有的自我预期，挣脱了宿命的捆绑，但又打造了另一个灵敏的新磁场。正如故事里忙得为家乡奉献的有钱人，心下公益，浑然忘我，就跳脱了原来的宿命，展开复活生命的新旅程，建立一个以付出为导向的人生观及生活模式，可以迎接积极与光明，挥别黑暗的缺失，打败死亡的阴影，使人获得复活的新生命。让我们在绝望的时候想想这个故事，转念之间重新开始一个新磁场，重新燃烧信心与盼望。
谢谢你关心我，大声呼大字极其的沉重，在我孤单受伤时，谢谢你接纳我，虽然别人瞧不起我，尤其在我软弱挫败时，你敢于宽恕恩慈怜悯待我。是呢，耶稣，我来靠近你，因为你说我乐意跟你做朋友。
亲爱的弟兄姊妹，祝你平安，我是你们的朋友多佳，欢迎继续收听由多佳为你分享的跟你做朋友系列节目第26集，跟背叛的人做朋友，大弟子彼得，记载在马可福音14章22到31节，马太福音26章14到35节，69到75节，路加福音22章31到34节，54到62节，约翰福音13章36到38节。 我真的真的很懊悔啊，也是很惭愧啊，我竟然在短短的一个晚上一连三次放任我最亲爱的老师，只要我看前半一点，就不会完全听不见老师早前向我提出的预言。就是我那个冲动的脾气啊，哎，让我这样彻彻底底的失败。在过逾越节前一个晚上，当时我们还兴高采烈的聚在牢房一起吃逾越节的晚餐时，老师站起来，拿起饼，祝了福，掰开饼又分给大家享用。他是老师，平常有这样的聚集，当然是由他来主持祝福呢。不过这一趟啊，很不同寻常，他带着沉重而抓眼的语调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我记得当时竟然没得人对老师说的这句话有所反应，跟着他又拿起杯来祝谢了，又递给我们，大家都在喝着葡萄酒。对了，逾越节原来是我们犹太人纪念耶和华神在以前行了大能所设立呢，将我们祖宗从做奴隶之地埃及领了出来，是一个为神实行拯救的节期。大老师拿起杯来又祝谢了，递给我们轮流喝，他却加上一些话，很耐人寻味啊。他说：“这是我立冤血为多人流出来呢，是罪的赦。我实在告诉你们，我不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神的国里喝新的那日子。”但是我们都没有听懂老师的话。事实上啊，老师已经不止一次提到会遭遇生命的危难，我们都以主观的意愿不想这种事情出现，所以大家都回避听不进去啊。大家若无其事地用完那一趟晚餐，一起唱诗歌，之后大伙还走去橄榄山，那是老师最喜欢去的地方。在路上啊，不难看出大家的心情跟节日欢乐的气氛完全不相称。老师还语重心长地告诉我们：“你们都要跌倒了，因为经上记着说，我要击倒某人，羊就分散了。但我复活以后，要在你们一些往家里里去。”啊，这明明是老师离别时的嘱咐啊！只是我听不进去，冲动的我还大声地回了老师：“众人虽然跌倒，我总不能。”语音未落，我就感到一同杀戮的馒头那种轻视的目光，差不多听到他们心底的抱怨：“哦哟哟，又来吹牛了干，那么轻看我们，我们不会比你差。”没有想到啊，老师对我的回应说了一句话，像利剑一样刺透我傲慢的心。他说：“我实在告诉你，就在今天夜里，鸡叫两遍一些，你要三次不让我。”啊，不让我的老师，绝对不可能！我那么爱我的老师啊，我从一开始就一直跟随他那大馒头噶，咋个可能会背叛他呢？不可能，不可能！于是我立刻冲口而出：“我就是必须和你同死，也总不能不让你。”老师再没有说那样，反倒是其余的馒头都异口同声地附和着。大家呢，在这个时刻都不忘表达忠于老师的心愿。前几天啊，当老师骑着驴驹进入耶路撒冷，万人空巷地挥着棕树枝，夹道欢呼的情景还历历在目。大家都以为老师会赢得天下，我们是随身侍从， 家了，必定可以翻下荣誉呢。这个寡姐时刻必然要学识小众啊。说实话，哪个会料到几个小时之后秦氏啊会急转直下呢？老师心事重重呢，后来带上了雅各约翰和我去了克西马尼园，他说要在那里祷告。其实我们啊为了过逾越节忙了一整天呢，大家都累了，所以老师要去安静祷告，我们都只好勉强的陪同。老师祷告之时，我们都在附近睡着了，直到寂静的院子里忽然火光熊熊呀，又大凛冽的军兵和大祭司的家丁来到了，凶巴巴的要来抓捕老师。我老师呢忍不下去，拔出腰间的佩刀来，将大祭司的仆人砍了一刀，削掉他的右耳。那仆人名叫马勒古。老师随之对我说：“烧刀入鞘吧，我父所给我那杯，我岂可不喝呢？”军兵把老师带走的，我们才意识到事态严重啊！啊，妹妹，想到这点，我心一欢，拔腿就逃。哎呀，我前不久还信誓旦旦呢，这下子个一下子就溜的无影无踪呢。哎呀，我可是老师的大弟子啊，不可以这样逃走啊！于是我就留意后面有没有军兵，抓的胆子回头去看看老师的情况。听说是大祭司的差役把老师带去了大祭司的府邸，我刚好有认识的人在那里工作，我就趁机的混进去，静悄悄的看到老师被审问的情况。哎，我还以为我自己是个男人大丈夫，但在老师被逮捕之后个心中有极大的恐慌，担心自己被连累，也忧虑自己被抓的话可能会惹来杀身之祸啊。哎呀，真是糟糕。当我在院里混在人群中跟大家一起烤荤的时候，偏偏啊有人认出来，她是大祭司的侍女，指着我说：“哟，你素来也是同那啥了让耶稣一伙呢？”妹妹啊，我当时表现得很不安，立刻就抓了个方向，急忙否认说：“我不知道，也不明白你说的是哪样。”于是出来到了前院，鸡就叫了，我的心在加速，手心冒汗。鸡叫了一遍，我企图避开那个侍女，只不过过了不多时，又有一个人看见我说：“哎，你也是他妈一旦呢？”我感觉心事不利，改变策略，反手为攻，就凶他一句说：“哼，你这个人，我不是，我不是。”老师在经历漫长的审讯，我没有离开，想知道老师的命运是哪样，我就是不敢挺身而出。大约过了一个小时，又有人指着我机灵地说：“他实在是同的人一伙呢，因为他也是家里的人。”我故作坚定说：“你这人，我晓不得你说哪样。”正说话的时候，鸡就叫了。老师那句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让我。”这一刻，耶稣刚好经过，只见他疲惫不堪的身躯，他转过身来看我。我立刻想起老师的语言，对我所说的话：“今日鸡叫一些，你要三次不让我。”啊，我再也忍不住了，就出个痛哭啊！我哭了很久，
痛恨自己无情无义啊，书豪要为他赴汤蹈火，到头来三次放任老师，我是罪该万死呢。只是老师转过头来，我们四目相投，我感受不是责备的眼光，反是他带的宽恕，好想跟我说，
回过头来就要去接过你的弟兄。
我痛苦，不只是懊悔，更是感激，他竟然没有怪罪我，还深情地饶恕了我。老师，主耶稣，我感谢你的宽恕与大爱，请重新的接纳我，让我永远活在你的爱中。
著名女作家冰心说：“读书好，好读书，读好书。”法国作家雨果说：“书籍是造就灵魂的工具。”做个有心人，用心读好书，仰望神恩典，心灵得安慰。读书，静心，养心。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这个主意真好。这个主意真好。这本书是美国知名传教士萨拉博士所写。根据圣经的教导，萨拉博士用深入切出的语句写出了这本充满人生智慧的书。在这本书中，他给了90几条生活指南，有关于个人发展的指南，也有关于婚姻教育的一些建议，更有关于怎样认识神、亲近神的引导。萨拉博士说：“神的恩典今天足够你用，他能听见你内心的呐喊。当你在困境中，他应允赐你平安，并完成他所要成就的事。希望你也能够在这本书的智慧中学到人生的功课。”我是刘芳，让我们一起来读心书。今日重点金句：两个人总比一个人好，因为二人劳碌同得美好的果效。传道书4:9。婚姻是男人的良药。现在我们千万千万不要称女人为弱者，因为她们不是弱者，而且还是有凭有据呢。因为每100个女的婴儿出生，男婴儿就有103个。但是到父老院或者老人家居住的地方，就发现女人的人数远超过男人。在75岁的族群里面，女性与男性的比例是3:1，也就是女人多过男人。此外，假如你想在生日蛋糕上点100支蜡烛的话，你会发现有4位女士也正在享受同样的款待。作为一位男性，若是想要有长寿又丰硕的生命，那么最佳的良策是哪样？你个晓得呢？那就是结婚。但所指呢，并非单单只是结婚而已，而是要真心爱你，那和你倾吐心声还能关怀眷顾你的人去结婚。那么这些益处在哪点呢？曾经有一个系列丛书曾如此写道：统计数字告诉我们，无论年龄、种族、收入或者是教育程度， 结了婚有了家室的男人总是比单身离异活得洒脱的人活得更加健康。所谓婚姻的益处，就是在婚礼礼成的那一刻随之而来，并且还要不断的累积起来。而且18至45岁的男性中，已婚的男性比同年龄阶层的单身汉要健康许多。实际上，几乎在每一个年龄层里面，婚姻不仅保障男人的健康，更能增添他们的岁数。有一个无法争辩的事实，那就是男人依赖女人远超过女人依赖男人。有一位女性运动支持者说道，女人之所以需要男人，就好比鱼儿需要脚踏车。后来这句话竟成为了女性运动的口号，那她其实也是大错特错，因为是彼此之间两者都互相需要，并且长短互补。两人合作能使个人的需要得到满足，产生和谐与健康，而并不是像那位女性运动者所说的女人只需要男人好比鱼儿需要脚踏车那样毫无关系。这句话显然是很荒唐的。男女因婚姻的结合就产生了情感的化学作用，两人都因之获得益处，但是男人是否从这方面得到的支持更多，更加健康长寿，而整体的幸福是更有益处呢？已婚的男人比单身的男人更能够安度很多健康上的危机，诸如心脏病、前列腺癌症以及免疫力衰退等等。曾经有人说过，这些事是铁证如山，良好的婚姻和健康有直接不可分割的关联。事实是，一个男人有稳固的婚姻，他在婚姻生活上就会更有活力，因此也会增加他的岁数，不易染上疾病，而且受伤或手术的恢复速度也会比较快。从研究上面就看到，夫妻如果是每天刀兵相见，以争吵度日，互不相容，那么就常会有病痛，或者更高的手术开刀几率等等。有一位内科的权威医师，他认为我们大脑里面的电路是与心脏脉动、血压、肾上腺素有很多关联的。他甚至说，在扫描的图像里面，你可以清晰地看到两个电路在对话。3000年前，摩西就已经相信婚姻对男人益处多多，那就是为何他会说，因此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结合，二人成为一体。耶稣更是进一步的训诫说，神派乎呢，人不可分开。对一个健康又长寿的生命，你有兴趣吗？那就当遵守圣经的原则。科学只不过是把基督徒已经熟知了千百年的事情重组以后展现出来。